我们今天要看第九章。我想过去我也曾经多次提到，在圣经里面，新约有四卷福音书，都是在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特别是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把内容放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发现其中90%或者说80%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晓得为什么同样的东西要写三次呢？因为福音书的作者是按照他们写作的目的跟主旨，他们选择性的来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他们没有按照先后次序，他们不是把每一件耶稣一生当中所发生过的事都把它详细的写下来，他们是选择性的记载，然后他们把这些要他们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是做他们特殊的安排，按他们写作的目的跟主旨来安排这些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虽然同样一件事情，却是安排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从马太福音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马太福音，单就马太福音而言，我们从一个最广的层面看，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写作的目的之一，他有一些好几方面的目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写明耶稣就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因为马太福音的读者很可能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所以他特别是要借着这卷福音书来向他们写明耶稣就是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位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的儿子，他乃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耶稣的家谱，而在耶稣的家谱的开头，作者就宣告说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且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家谱之后就记载耶稣的降生，耶稣他的降生跟所有人类的出生是不同的，他乃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神的儿子也就是神能够取一个人类的身体，而且有人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出生在这世上。因此神来到我们这些人当中与我们同在。那这是马太他要向特别是犹太人写明的一个耶稣是谁这个重要的真理。而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作者就选择了一系列耶稣所行的神迹，其中大部分是耶稣医病的神迹，也有耶稣赶鬼的神迹。他所选择的这些神迹，他怎么来安排把每个神迹在他的书卷当中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前后的次序呢？显然他是以议题来安排，也就是说以他的要强调的要启示的主题来安排这些耶稣行的神迹。而这些主题我们说过往往是交织在一起，所以作者借着他所做的特殊的安排，在第八章第九章强调耶稣的权柄，强调耶稣的使命和对耶稣的信心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个神迹和下个礼拜要看的两个神迹，那么基本上今天这个神迹是可以说算为一个，因为其中一个是穿插在其中来发生的。那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神迹和下星期我们要看的两个神迹是有他们本身特殊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神迹其中之一是耶稣叫死人复活， 下礼拜我们会看见耶稣医治瞎子，叫瞎子的眼睛可以看见，耶稣医治哑巴，让哑巴能够说话。这三种的神迹在几章之后，到了第十一章是特别被提出来。在十一章，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里面，他就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也就是他差门徒去问耶稣，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施洗约翰在他还没有被下在监里，在他的传道工作当中，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是在我以前的，我为他提鞋带也不配，我用水施洗，他要用圣灵施洗等等。为什么现在他又来问耶稣，我们要等候的那一位是不是你呢？我想如果我们了解，在当时施洗约翰宣讲的是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为了预备人去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他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所想的是像启示录，我们新约的启示录，那一位得胜的神的羔羊，是要来施行审判的神的羔羊。然而他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似乎耶稣显出神的怜悯，医病赶鬼教训人，似乎他所期待这位得胜的神的羔羊来施行审判，所以他预备这些神的百姓悔改转向神，好像他没有看见这一方面。这是为什么他差人去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就指向他过去所行的一些神迹，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这个话就指向我们前面看见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瘫子，瘸子行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下次我们会看见耶稣叫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这些都让人想起旧约以赛亚先知的一个预言。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35章，他曾经预言当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有河涌流等等。然后他说在那里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是专为赎民行走的，只有赎民才可以在那里行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所以这个耶稣的回答其实就是指向他就是旧约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九章最后列出的这三个神迹，马太他怎么来安排他选择性的记载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呢？很清楚是为了在第十一章耶稣要给予施洗约翰的回答而铺路，所以他特别收集这些耶稣医治大麻风，耶稣医治瘫子，耶稣医治瞎眼的，耶稣叫死人复活，他把这些神迹集合在一起来显明耶稣确实具有弥赛亚的身份这个资格。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叫死人复活这个神迹。在十八节开始说耶稣正说话的时候，就是前面耶稣正在回答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的问题，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他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管会堂的人，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犹太人他们自从被掳以后， 圣殿被毁，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不再能够到圣殿去敬拜神。因此从被掳以后，犹太人就在安息日他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所谓的犹太人的会堂，只要有十家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是负责照顾会堂的建筑物，管理会堂里面所有行政的事务，包括什么呢？包括督导会堂的崇拜程序，也就是每逢安息日犹太人来这里崇拜，管会堂的人就督导这个崇拜的程序。好像我们的崇拜有个程序，我们先一起用诗歌敬拜，然后我们有祷告，有读经，有讲解神的话。犹太人会堂的崇拜程序跟我们是非常类似的，他们也是有祷告，宣读摩西五经或者先知书，然后也有这些拉比们、老师们、圣经的教师来给他们讲解。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督导崇拜的程序，譬如说安排带领祷告的人，安排读律法书、读先知书的人，在敬拜的时候邀请会众当中有资格有能力来担任解经的人，讲解当天所宣读的经文等等。除此以外，管会堂的人还对外代表犹太人的团体，所以在当时犹太人团体的生活当中，管会堂的人地位很相当的重要，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而这位管会堂的人，他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原文是跪在，这个我们中文翻成拜他，当然希腊字这个字可以翻成崇拜，但是在这里他主要不是来崇拜耶稣，来敬拜耶稣，他是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有礼的行动，是像一个有地位的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面前，向这个有地位的人表达出于尊敬一个迫切的恳求，希望能够得着这个有地位的人的恩准。所以这是这位管会堂的人，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跪在耶稣面前，他用这种尊敬的迫切的恳求，希望可以得到耶稣的恩惠。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管会堂的人在当时犹太人的团体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犹太人的领袖。这样因为极受尊敬的犹太人的领袖，他现在到耶稣面前来却感到极度的无助。我们等等会看见，因为他的女儿死了，他来到耶稣面前以极度无助的心，以极其尊敬迫切的恳求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这就显明了他在耶稣面前的谦卑。所以当他来到耶稣面前存着如此的谦卑，他对耶稣说，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他是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在这里他说的话，他对耶稣的话是他的女儿，他说他的女儿死了，刚刚死了，所以他求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相信他的女儿就会活过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同样的事情的记载跟马可福音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马可福音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有矛盾。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记载这位管会堂的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但是当他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他是对耶稣说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求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那么就可以使他的女儿得痊愈，可以活过来。于是耶稣就跟他同去，但是在路上我们等等会看见，就遇见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也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而因为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的事情就耽延了。所以当耶稣再跟这位管会堂的人继续往他家走的时候， 他家就有人，有仆人来对他，来对这个管会堂的人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劳动先生呢？所以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个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死，但是病得很严重，已经几乎要死。然而马太福音却记载，他来求耶稣的时候，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表面上看起来，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有矛盾，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我们要知道，贯穿整卷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所记载相同的事件上，马太福音把马可福音浓缩很多，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把马可福音的记载浓缩很多。原因是马太把所有跟他所想要表达的要点无关的细节都把它省略掉，好让他的读者可以把焦点放在他所要表达的要点上。而马太浓缩马可，一般来说差不多删掉三分之一的记载，甚至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马太把马可浓缩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表面上看起来马太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福音的记载好像是矛盾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用现代科学这种所谓准确的标准来了解古代文字表达的方式。在古代的文学，古代文字的表达的方式，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科学这种准确的标准来看待。在古代，他们的文字的表达着重在作者他怎么样去传递他要说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刚刚说，在马可福音记载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只是病重还没有死，但是当耶稣跟他一同往他家去的时候，遇见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求医治，因为这个事情单言，所以在他们还没有到达管会堂的人他的家，他的女儿已经死了。而马可福音是记载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到达管会堂的家之前，他的女儿确实是已经死了。马太的目的是要把焦点放在管会堂的女儿的死亡，所以他把马可福音浓缩到一个地步，他从一开始就借着管会堂对耶稣所说的话来向读者呈现耶稣在到达这个管会堂的人家之前确实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他的女儿在耶稣到达之前已经死了。这也是为什么唯有马太福音记载了在广会堂的人家里面有吹笛的人，有一大堆人在那边喧嚷，也就是这些哭丧的人，只有马太福音记载这个细节，目的是要来强调，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管会堂的女儿是真正死了。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现代科学这种准确的标准去了解这种古代的作者他们文学的表达。马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管会堂的女儿是真正死了，在耶稣到达他的家之前，他的女儿是真正死了，所以他把马可福音的记载浓缩到一个地步，他在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就 把这一点先放出来，所以管会堂人说，我的女儿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可以活过来。那么管会堂的人求耶稣去按手在她女儿身上，这是古代的世界，古代的人他们一个普遍的一个一种相信，或者说一种概念，他们相信医病的时候这个按手在病人身上是有效的，所以呢这是他们普通在医治人的时候就按手在病人身上，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管会堂的人从他来求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看见他确实相信耶稣若是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的女儿就会活了，这显出他对耶稣的信心。虽然他的信心不如第八章那位百夫长的信心那么大，那位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到我舍下，万万不可，我不配，我不配你到我舍下，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耶稣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即使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的话就可以医治他的仆人。这位管会堂他求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但是他还是相信如果耶稣去按手在他女儿身上，他女儿就必活了。虽然他的信心不如第八章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但是他仍然相信耶稣医治的能力，而且他的信心是表现在他谦卑地承认他自己的需要，他来寻求这位有权柄有能力可以供应他需要的弥赛亚来提供给他的帮助。所以他出于这样的信心来请求耶稣，耶稣没有拒绝他。虽然他的信心不如那位百夫长这么大，但是耶稣对于所有出于信心的请求一定会做出回应，所以耶稣就起来就跟着他去他家。我们就看见真正带着谦卑无助来到耶稣的面前，相信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如此来寻求耶稣，如此的信心，无论百夫长或者这位管会堂的，在我们看似乎有大的信心有小的信心，但是无论这个信心是大是小，出于真正的信心，耶稣就回应这样信心的请求。于是耶稣就跟着他往他家去，但是我们看见他们行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患血漏的女人，这里说这个女人是患了12年的血漏，血漏所指的是女人在正常的月经之外一种不正常的出血，所以这个患血漏的女人有12年之久受这个血漏的病的缠绕。那么我们晓得在旧约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患血漏的人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在利未记第15章说所有患血漏的人，这是神所制定的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个条例，所有患血漏的人在礼仪上，这是一种宗教的礼仪上的不洁净，那么所以这些患血漏的人他们是要洁净自己。但是在民数记第5章特别强调患大麻风病的人接触死人的尸体以或者是血漏的人，这三种人都是不洁净的，这三种人都不必须住在以色列的营区之外，因为神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会幕是支搭在以色列人的营区的正当中，然后所有的12个支派围绕着会幕四周来安营居住，那么圣洁的神以色列的神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当中任何不洁净是都必须要除去。因此这一些大麻风接触死尸或者是患血漏不洁净的人都必须住在以色列人营外。 那么这所以这个女人她得了这个血漏的病有12年之久，不但她的身体受苦，而且因为她在礼仪上的不洁净，更是极其的耻辱，她甚至是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但是我们看见现在她来到耶稣的背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血漏的病是不洁净，而且民数记规定这些人要住在营外，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个女人不应该在群众当中，因为她来在群众当中有可能使其他的人因此被沾染不洁净，而她更不应该去摸耶稣衣服的穗子。我们知道这个不洁净是会不洁净的人，任何人摸了不洁净的人就会被沾染不洁。那这里提到耶稣衣服的穗子，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民数记15章，神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记得他们主要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最主要的责任是要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他们外衣的四角缝上穗子，缝上一条蓝色的丝带，缝上这个穗子来提醒他们，天天来提醒他们，时时刻刻来提醒他们，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整个传道工作当中他都是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耶稣自己穿的衣服也是缝上这在四角缝上这个穗子，因此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她就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当她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她心里说，这她在自己心里对自己说，她说我只要摸她的衣裳我就会得痊愈，原文是说我就会被医治。这个女人她来摸耶稣衣裳的穗子，而且心里说我只要摸她衣裳我就可以得医治，显然她必定是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包括耶稣她整个传道工作教训百姓所说的话，以及他医病赶鬼的工作，他听说这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他既然被血漏缠累了12年，因此现在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而且他相信耶稣的权柄跟能力能够医治他，只是他对耶稣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时也掺杂了迷信的成分。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我就可以得痊愈，因为在当时流行一种迷信，认为一个圣人的衣服是能够传递医治的能力，就是如果今天有个圣人可以摸摸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呢是可以传递医治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在新约使徒行传日后我们看使徒们他们到各地传福音行神迹，我们看到这种迷信在使徒行传第19章，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是一种迷信，当时迷信这些名人的衣圣人的衣服有传递医治的能力，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来摸耶稣的衣服，我相信我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医治。那么当然他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当然这里这个医治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拯救，他说我就会被拯救，这个字可以用来描述身体的得医治，但是也可以用来描述从永恒的毁坏当中得拯救。那么基于这个患血漏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看见这里耶稣 转过来看见他。我们再次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把马可福音的记载浓缩了许多，而把焦点放在这个女人的信心上。在马可福音是记载这个女人，当她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她血漏的源头就立刻枯干，耶稣当时立即觉得身上有能力出去，于是耶稣就问说，谁摸我？门徒就说，这么多人在挤你，你还问说谁摸你？但是耶稣就四围观看，他要看行这事的女人。于是这个女人不得不站出来，来到耶稣面前，战战兢兢地来到耶稣面前，把全部的事情都说出来。这个细节马太福音完全把它省略，所以我们看到马太这个作者又是极度的把马可福音的记载浓缩，因为他要把焦点放在这个女人的信心上。所以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他说，放心女儿，你的信拯救了你。他说你的信拯救了你，原文就是 Your faith has saved you， 你的信拯救了你。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这个话不是指信心本身，而不考虑信心的对象。信心本身是不能医治，不能拯救，医治人拯救人的是耶稣。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不是这个信心本身有能力医治，乃是这个信心的对象，他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能够拯救他医治他的是耶稣。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本身有什么魔力。今天很多人去参加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带着一个盼望来到这样的一个神医布道会，他们也可以得医治，因为听说这个有名的传道人他有医病的能力。但是往往不是所有来到这些神医布道会寻求医治的人都得到医治，于是不得医治的人回去就会有人跟他说，你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或者说你的信心不够。他得医治因为他有信心，他的信心够。好像说你有50%的信心，你就可以得50%的医治，你有100%的信心，你就可以得100%的医治，是这样吗？不是的。信心不医治人，关键是这个信心的对象，医治人的是耶稣，拯救人的是耶稣。所以当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其实是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出于他对耶稣的信心，于是耶稣这位有能力有权柄拯救人医治人的这位弥赛亚就医治了他。那么当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耶稣还是用拯救这个字，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我们再一次看到作者用拯救这个字来描述他身体的得医治。因此马太这位作者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当耶稣对这个血漏的妇人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不仅是他身体得了医治，也兼具他属灵的得拯救。正如在第九章一开始耶稣医治那个瘫子，这个瘫子显然是来求身体得医治，但是耶稣却先对他宣告属灵的医治，耶稣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所以这个瘫子不仅是得了身体的医治，也得了属灵的医治。同样这个患血漏的妇人，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他不但是血漏的病得了医治，他也得到属灵的拯救。 因此从那时候起，这个女人就痊愈了。也就是说，从她遇见耶稣开始，她身体的病和属灵的这个疾病都得了医治。那我们看到，于是耶稣就跟这个管会堂的来到他的家。这里马太特别记载，在管会堂的家中有吹手，这个吹手其实是吹笛子的 flute player， 是吹笛子的，又有很多的人乱嚷。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的习俗，即使是最贫穷的人，最贫穷的家庭，如果家中有死人，有人死亡，最穷的人也要雇用两个吹笛手，并且雇用一个职业性的哀哭妇女来举哀。那我想在台湾，很多信佛的人，他们就要请佛教的什么和尚来念经。那同样的，也是一种举哀。所以最穷的犹太人家庭，如果有人死亡，他们就会雇两个吹笛手和一个职业的哀哭妇女来大声的表达他们的哀痛，就表明他们所亲爱的人死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悲伤。那这里说有许多人乱嚷，所以除了这个职业哀哭妇女大声的哀嚎之外，还有很多来追悼的朋友，他们也是大声的哀痛哭泣。这跟我们很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丧礼，就都有叫瞻仰仪容，叫 wake。 如果我们去瞻仰仪容的时候，我们都是安静的，我们都是默默不出声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是大声的哀痛哭泣，来表达心中的悲哀。所以这个朋友们来哀悼，也是大声的哀痛哭泣，混杂这个职业哀哭的人的大声的哀嚎，所以有许多的人在那里乱嚷，其实就是在表达他们心中的悲伤。所以马太加上这个细节是马可跟路加都没有的，主要就是强调管会堂的女儿确实是死了，这是马太要凸显的一个事实。于是耶稣进到管会堂的家，他就对这些所有来哭丧的人，他说：你们离开，你们走，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说这个话，他们就嗤笑他，也就是他们就取笑他，或者说他们就嘲笑他。他们为什么嘲笑耶稣？我想从我们首先字面的了解，如果今天是我们，我们可能也会取笑耶稣。明明这个女孩死了，你说她是睡觉，我想这是我们就是说从字面上来想很自然。特别我们说马太这个作者，从一开始这个管会堂求耶稣就说他的女儿死了，然后这里又有这么多哭丧的人在那里大声的啊哭嚎，都证明这个女孩是真正死了。可是耶稣现在却说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他们因耶稣的话来嘲笑她，但是不仅仅是因耶稣的话来嘲笑她，更是因为他们心里想，你这个伟大的医治者现在来得太迟了，你可能是被你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竟然想把你行神迹的伎俩用在死人身上，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你只是在自取于别人的嘲笑。所以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嘲笑他，嗤笑他。但耶稣这个话非常的重要，虽然听的人，当时所有在场听的人不明白他的话，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再来回顾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会变得非常清楚了。所以马太福音的读者，这卷书可能是主后80年左右到100年所写的。耶稣已经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再来回顾，我们就会很清楚耶稣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这个话不仅仅是来说明这个女孩子身体的实情，耶稣这个话不仅仅是向大家说明，哎，你们以为她死了，但其实你们都错了，其实她是睡着了，因为不久我很快我就要让她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话不仅仅是来告诉人关于这个女孩子身体的实情，实在的情况，不是只是说你们以为她死了，其实他不过是睡觉，因为呢，耶稣自己心里知道，马上他就要让这个女孩从死里活过来。如果耶稣的话只是这个意思，就没有什么特别了。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读这段经文，但我们都认为就是这样，因为耶稣马上就要行个神迹了，就要叫这个女孩子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呢，他告诉他们说，嘿，你们以为他死了，错了错了，他只是睡觉，因为呢等等你们就会看见他要活过来。但耶稣的话不是只是这个意思，如果只是这个意思没什么特别，因为就耶稣即将要行的神迹本身来说，并不能证明耶稣比先知还大。因为在旧约里面有两位先知，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都曾经叫死人活过来。在旧约的列王记上，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宣告以色列国将有3年半的饥荒，神吩咐先知以利亚去住在基利西，然后神打发乌鸦叼食物来喂养他，但是后来溪水也干了，他就不得不离开基利西，神就吩咐他去西顿，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北边今天的黎巴嫩，当时的叙利亚，吩咐他去西顿一个撒勒法的妇人家。神说这个妇人要来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先知就起身往撒勒法去，遇见这个妇人正在捡柴要来做饼，他想说剩了一点油一点饼一点面，他做一个饼，他跟他儿子吃了，从此这个饥荒没有食物吃，死就死吧。但是以利亚先知向他求一点水，也请他做饼给他吃，他说我正打算做个饼给我跟我儿子吃，然后我们就打算饿死了。但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先做个饼来给我吃，你瓶里的油不会减少，你这个面不会减少。果然照着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瓶里的油没有减少，面没有减少，就养活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还有先知以利沙。但是当以利沙住在他家的时候，他的儿子病了，病的死了。所以这个妇人就来对以利亚说，他说我跟你何干，你到我家里来让我想起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于是妇人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以利亚，以利亚就把这个儿子抱到他自己的房间，放在他自己的床上，他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的神，我寄居在这个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让他的儿子死了吗？于是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让这个孩子的灵魂仍然进入他的身体。 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话，于是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就从楼上把孩子抱下来，把这个死了的孩子又活过来，就活活的交还给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不但如此，以利亚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的以利沙也曾经行过同样的一个神迹，因为在书念这个地方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不能生育，她和她的丈夫年老了没有儿子，但是这个妇人她看见先知以利沙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她就跟她的丈夫说，我们可以为这位神人来搭一个阁楼，在其中放一张床，放个桌子和灯，每逢他来我们这里的时候可以住在这里。他恩待先知以利沙，于是以利沙想做一点，想为他做一点什么。以利沙的仆人告诉以利沙先知说他没有儿子，于是以利沙就把这个妇人叫来，对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妇人说，神人啊，你不要欺哄我。但是到了明年这时候，果然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不幸孩子长大，有一天他的父亲跟收割人在田里，这个孩子跑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的头，我的头，他的头剧烈的疼痛。于是他的父亲就对仆人说，赶紧把他抱到妈妈那里去。但是他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了晌午就死了，这个孩子就死了。于是他的母亲把他抱到这个阁楼，放在神人以利沙的床上，然后他的母亲就起来，就往加密山去，因为当时以利沙在加密山，就去见以利沙。以利沙他得到神给他的启示，知道这个妇人来见他，就叫他的仆人基哈西去迎接这个妇女。但是这个妇女不理会他的仆人，他一定要见先知以利沙。然后这个先知以利沙就跟他一起起来，就去到这个书念妇人的家。以利沙就进了他的屋子，看见这个孩子放在他的已经死了的孩子放在他的床上，同样他关上门，他和孩子在这个屋子里面，他就祈祷耶和华，向神祷告，向耶和华祷告，然后他就上床，同样是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身体就开始渐渐有了体温。然后以利沙就从孩子身上下来，他就在屋里走一圈，再伏在孩子身上，如此孩子就醒了，打了七个喷嚏，眼睛就打开了。于是以利沙就把这个书念妇人的孩子活活的交还给他。所以如果耶稣对这些哭丧的人说，这个孩子，这个女孩不是死了，是睡了，只是要表明他即将要行一个神迹，这个女孩子会从死里活过来。如果耶稣这话仅仅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只是单单从耶稣即将要行的这个神迹本身来说，并不证明耶稣比旧约以利亚、以利沙先知还要大。因为以利亚、以利沙先知也行过叫死人活过来的神迹，所以耶稣这个话是很重要，是具有很深奥的意义。特别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再来回顾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首先耶稣这个话是把睡觉跟死亡形成一个对比，他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觉睡着了， 把睡眠、睡着、睡觉跟死亡形成一个对比。所以最低程度，耶稣这个话是要表明这个女孩子真正的死亡。我们刚刚说她是死了，这个女孩子真正的死亡，但是并不是像这些哭丧的人所想的，她的死亡是一个最后的结局。在耶稣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面前，在他的权柄之前，死亡要逃遁。换句话说，耶稣这句话是做出他是弥赛亚的一个宣称，他宣称他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即将要把死亡的结局整个翻转过来，他要打败人类最后最大的仇敌，那就是死亡。他即将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来偿付这个罪债。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在他里面有生命的大能，并且他是无罪的，来替有罪的担当罪。他本身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罪的刑罚。所以耶稣他说这句话乃是一个弥赛亚的宣称，他将要把人类死亡的结局整个翻转过来，打败人类最后最大的这个仇敌，也就是死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偿付这个罪债，死亡的罪债。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要夺走死亡的权势。因此凡事领受他救赎的恩典的人，他把他们的死亡减低为不过是像睡觉一样。所以耶稣他说这句话，不是只是表面上的告诉这些人，你们以为这个孩子死了，错了错了，我告诉你，他只是睡觉，等等他就会活过来了。耶稣是宣告，他宣告他要把人类死亡的结局整个翻转过来，他要打败死亡这个人类最后最大的仇敌，他要把死亡的权势整个毁坏。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但是那些蒙他所救赎的人也要胜过死亡，也将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我想对所有的人类来说，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当耶稣说这个女孩子不是死了，只是睡觉，耶稣要表明他要把我们所面对最大的最后的敌人死亡拔出去。等等我们还会再讲到关于这方面，最后我们总结的时候。所以当耶稣说完这个话，这些人在嗤笑他，但是耶稣他不因为他们的嗤笑就拦阻他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我们要看到将来他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同样的人在嗤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先救你自己，你才能够救我们。但是这些人的嗤笑其实正要反映出耶稣来完成的使命，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他必须为我们来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他会笑看死亡，因为他不会被死亡拘禁，唯有他是无罪的，唯有他是神， 生命在他的里面，因此他要从死里复活，就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呢，耶稣把众人赶出去以后，他就进去拉着这个女孩子的手，这个女孩就活过来。这个起来原文就是 raise up。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raise up 活过来常常用来描述从死里复活。这个女孩死了，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尸体是不洁净的，但耶稣进去他却拉着这个女孩的手，触摸这个女孩的尸体，她不但没有因此成为不洁净，反而让这个女孩从死里活过来。正如耶稣医治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医治她的时候，耶稣摸她，表达耶稣的怜悯。耶稣不但没有因为摸她成为不洁净，相反的，她的大麻风因着耶稣就得了医治。同样，这个女孩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女孩最终还是死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当耶稣说她不是死了，是睡觉，不是只是讲述她身体的实际的状况，耶稣做出的一个弥赛亚的宣告。耶稣使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就传遍了那地方，这一方面说明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不能被隐藏的，在人看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神迹，竟然叫死人复活。这些哭丧人嗤笑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可以医病，耶稣是可以赶鬼，但是他们嗤笑耶稣，现在这个女孩子死了，这是一死百了，最后的结局，你还能做什么吗？但是耶稣却叫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因此这个神迹不能被隐藏，风声就传遍了那地方。但这也使得耶稣要完成父差他来完成的使命，面对考验。因为这风声传开，一定有大批的人涌来想要求医治，这一定会引起当时的人对耶稣的误解，以他为另外一位伟大的行神迹者，或者当时的人会把他弥赛亚的身份减低到只是符合这些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但耶稣这位弥赛亚，神所拣选的仆人，他来要完成的使命是要救我们，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完成这个属灵的拯救。当然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也要使我们身体得拯救。我们在第八章已经说过了，在启示录说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那时候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疾病，不会有哀哭，所有罪带给人一切的咒诅不再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这个咒诅，他为我们偿付这个罪的工价。但是因着他得胜罪和死亡，他把这个新的生命，赦罪的恩典跟新的生命就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向我们这些读者启示，耶稣是神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当然在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我们刚刚提到他要叫聋子可以听见，叫瞎子可以看见，叫瘸子可以行走，叫哑巴能够说话，他要带来一个全新的世代。但是更重要的， 他要把我们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但是同时他也将得胜我们人类最后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他要把这个死的权势把它销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时这哥林多教会的人当中有人竟然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而且显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不复活，那么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那么如果基督不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我们仍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用睡觉这个字，我们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是基督从死里，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竟然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当然这里他是用众人，他是用 all， 但所指的是那些信靠基督的人。然后他说，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再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也要复活。然后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就要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耶稣他打败了我们人类最大最后的仇敌死亡，夺走这个死亡的权势。他要叫我们这些信的人，现在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死了，但是他把我们的身体真正的死亡已经减低为睡觉。日子将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所带来一切的咒诅，无论是疾病，无论是死亡，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面对面见神，我们能够在永恒中，在神的宝座前昼夜的敬拜侍奉，瞻仰神的荣美。这就是基督带给我们人类最大的拯救，把我们从罪跟死亡 的咒诅和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十二月底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主把他接回去。那时候直接面对死亡的时候，确实对我也是一个冲击。我也想，我跟牧师越来越接近，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发生的话，我们也是越来越接近死亡这条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16年前，我的母亲先被主接走，如今我的父亲被主接去。但是当我在思考这个死亡的时候，我里面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这个死亡，我们即使成为基督徒，也是不能免于身体的死。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是尘土所造的，而且在罪的咒诅之下，罪的工价是死亡。但是我很清楚，在基督里，身体虽然死了，被埋葬了，甚至尘土归于尘土，但是当基督再来，就是保罗说号筒末次吹响，当基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所以在保罗另外一个书卷《帖撒罗尼迦的前书》，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要把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真的是何等有福的盼望。我相信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冲击，甚至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可能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跟不信的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死亡存着恐惧，死了之后我们可能也是同样的不知道死亡之后另外一边 一端死的另死亡这一端是什么。但是我想每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真正认识他是谁，都可以免于对死亡的惧怕。相反的，我们会像哥林多前书最后保罗，使徒保罗说，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会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甚至热切的渴望基督的再来。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不但现在里面已经被更新，有一个新人新的生命被赐给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更新，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从里到外新造的人，我们被赐给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里面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可以没有遮拦面对面得见这位圣洁的神。每一个真正属神的人都应当有这个盼望。如果这真的是我们的盼望，今天地上的事情就显为虚空，学问 财富、名利、地位，这些东西都要过去。但是什么是永恒？将来死以后又是如何？圣经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都不应该逃避。所以有一天景浩弟兄跟我说，不要再讲什么，再讲生病还是什么。景浩说，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我们所想的是死亡。其实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特别我们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一个婴孩出生是很喜乐的事情，但是从悲观的角度来说，从他出生他其实是迈向死亡，这是没有人可以免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带给我们的救恩。好，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对于有信心的，无论信心是大是小，只要这个信心是以耶稣为焦点，而且是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来寻求耶稣，耶稣都会做出回应。我们已经看见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信心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第八章五到十三节，百夫长显出极大的信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他说，你到我的舍下，我不配，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但是在八章的末了，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的门徒成为小信的一个例子。加利利海起了风浪，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门徒眼见风浪要把他们的船整个淹没了，他们就大声喊叫说，主啊，我们丧命了，救我们。他们还是存着在他们的极大的需要当中，他们来呼求耶稣的拯救，但他们却不认识耶稣其实是这风和海，创造风和海那位创造的主。他们也不明白耶稣的使命，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至于如此的惊惧害怕。然而他们还是认识，对耶稣有某种的认识，仍然对耶稣有信心，只是他们是小信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换血肉的妇人，她的信心掺杂了迷信的成分在内，但是无论如何，这所有的人都是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需要，而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在每一个例子当中，他们信心的对象都是耶稣。抽象的信心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关键在于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必须要有适当的信心的对象。你可能说，我相信我对某某人，我相信这个人，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他可以带给美国经济的复苏，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什么样的人类的益处。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抽象的，我们的信心是有个对象，但我们必须有个适当的对象。除了我们需要有个适当的对象，我们还需要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需要，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寻求帮助。而对于我们这个信心的对象，真正的信心是以信靠和顺服为特质。换句话说，信心的关键在于信心的对象是谁。有了适当的对象，我们还要从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需要做出发点，同时我们的信心必须以真正的信靠和顺服作为特质。所以我们看见最关键的要素，首先是这个信心的对象，而我们看见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可信赖，他的可靠，才是我们信心最关键的要素。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根本是一个不可靠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们就是全心的来信赖顺靠顺服，信靠顺服仍然是对我们无益。我们看到今天人是不可靠的，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某某弟兄姊妹是我们最亲密的，我们会发现甚至连我们认为最可靠的人，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历像耶稣的经历，跟我同桌的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他是最亲密的，但十二个门徒之一犹大却出卖了他。所以最关键的要素是这位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可信赖，绝对的可靠。我们如果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站在他是绝对可靠的创造和拯救我们的神，站在我们他是我们立约的主，他是信实不改变的，向那些寻求他的人施恩典，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需要来寻求他，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无力救自己，我们承认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下成为罪的奴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承认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人能力救人类，没有能力救自己，我们谦卑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所需要的这位救主乃是有公义有慈爱怜悯的那位创造者，所以我们存着这样的谦卑来寻求他，而且我们全心的信靠顺服他，他就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拯救和帮助。也许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已经知道的道理，但问题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是头脑的理性的接受而已，真正的信心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是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他来将我们从死亡和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他赐给我们真正永恒的生命。那么当然最后我还是要加上，这个生命在圣经里面说乃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跟这位创造的神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生命在他里面，如果我们跟这位赐生命的神能够维系这样跟他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就得以永永远远活着。生命本身强调的不是只是永永远远，历史上多少人寻求长生不死，只是永永远远活着没有什么意义，真正人生的意义来自于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神，而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他的信实和公义之下，他跟我们人类，他所造的人，他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交，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不要忘记他永远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立约的神。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对他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信靠他，完全的依赖他，知道他是可靠的。更重要的，我们如今在罪跟死亡的 捆绑之下，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死亡里出来。而死亡追根究底，最可怕的是跟这位生命的神隔绝，那就是一个永恒的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个永生，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能够得以罪得赦免，我们能够重新来蒙这位施恩的神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唱一个回应诗歌。